亲爱的会众，今天晚上我们想要一起来看《海德堡教例问答》主日九第26问。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个教例问答相关的，可以在诗篇颂扬的后面来找到。26问，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时，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回答，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中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谕旨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上帝和天父，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也愿意如此行。在几周之前，我们开始去思想上帝的一些名字。我们也看他作为天父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关注的并不是上帝的创造，而是他另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护理的工作。而我们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6章25节到34节。当我们开始对于这一段经文的学习，同时用我们的海德堡主日教理问答一起来思想，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焦虑？你有没有忧虑？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去担心的事情，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时刻都会去有的。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焦虑的感觉强于另一些人，但是我们都能够去感受到一些这样子的情绪。可能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当你要面临去选择大学这样子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去看你的专业，你去看各个大学的要求，你会有忧虑。你想去你心仪的大学，你需要一个好成绩，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被录取。也许我们当中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忧虑关系这一方面，和其他人的相处，我有没有朋友，其他人会不会喜欢我，或者是对于我们当中一些做生意的人，你会去想啊，你下一次跟你客户的见面是否会顺利，他是否会想要你的产品。可能有一些焦虑会让你晚上甚至睡不着觉。可能你的父母正在生病，可能你的孩子正在生病，你关心他们，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好像有这种忧虑的感觉。 或者就是你太忙了，你感觉你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你不知道怎么能够才能把它们完成，或者是你经济上的挑战，你感觉你的钱不够用了。也有可能是你为下一代的未来去忧虑，你想他们现在这个世界看上去如此的败坏，他们以后长大了之后怎么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呢？虽然说在圣经当中，我们并不会经常的去看到“忧虑”这个词被提起来，但是我们能够在圣经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的忧虑的具体事例。你可以看到那些描绘的人，他们心中是有这种情感。比如说亚伯兰。他刚刚到了应许之地，发现那地有大饥荒。他带着他所有的一切，现在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甚至不知道有没有饭吃的境况。或者说是拉结。当他知道以撒要去祝福以扫，可是在他心里面，他是希望雅各被祝福。他也知道上帝是应许雅各要被祝福，他也会有忧虑。或者说，以色列的那些百姓，当他们在旷野当中不断的转啊转，没有水。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为自己提供，但是他们同时又没有去转向上帝，他们就不去抱怨，他们就去说一些埋怨的话。或者是那十个探子，当他们去到了迦南美地，他们看到那一地实在是好，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当他们看到了那地的人，哇！他们看到了那地的巨人，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忧虑，他们觉得这地再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征服。而他们这样子的忧虑，这样子的惧怕，最终导致了40年在旷野的漂泊。但是呢，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对于我们不要去忧虑的教导，比如说《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彼得前书的5章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教导。第34节，耶稣基督明确的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一句命令了。你是否忧虑？你是否忧虑呢？你为什么要忧虑？今天的经文是登山宝训当中的一部分。 当耶稣基督他在山上，他继续的去教导这些跟随他的人，来听他的人，他要让这些人知道是生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是一种怎么样子的状态。他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过度忧虑的罪。他要让人看到，当我们去试图掌控那些掌控不了的东西，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上帝是让我们把忧虑卸掉，装备上其他的一些东西。上帝想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呼召了他的百姓。耶稣基督让我们首先去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你的天父关心你，所以你为什么要忧虑？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的是上帝对于整个所有的受造物的普遍的关心。第二点是上帝对于你们的关心，在第25节，我们首先读到的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你看，今天晚上我们的经文，整个是基于上帝。整个是基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明明确确说的话，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疑惑的来去相信他所说的。他要向我们描述的是属天的人生活的状态是如何。这些人是悔改、信神的人，这些人是恨恶罪的人，这些人是谦卑的人，这些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都来提到。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要来反映出上帝他的属性。不仅仅是在某些特定的事情里面，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面。这些人，他们要成为那照进这个世界的光，他们要来做光做盐。而上帝的这些百姓也是与一些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上帝的百姓，不是说有一些比其他人更好的外在行为。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由内而外的，是渗透进整个人的，所以上帝他要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去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去，等于是向这个世界宣告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在我们这个经文的前面一节，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去侍奉两个主。所以耶稣基督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然后他开始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让他的百姓去走那条没有分岔的路，唯一的天路。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在我们不是心怀二意的基础之下，耶稣基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有那不分裂的信心。他说不要忧虑，你不要去过度的担心那些你掌控不了的事情。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们需要吃饭呢，我们需要穿衣服，那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做一些能够为我们挣得食物，能够为我们挣得衣服的东西吗？做一些这样子的事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想着为我们的家庭去赚钱养这个家吗？耶稣基督并不是让我们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要讲的关键是，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最终是要来倚靠上帝，因为最终是上帝把食物把衣服来赐给我们，上帝把这些一切的所需来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定睛看他，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他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让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世上的事情。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的头脑被什么占据了？你的生命被什么占据了？是当下的生活吗？是这地上的各样的东西吗？耶稣基督说，如果说你是在这样子做，你其实是忽略那一幅更大的图画，你实际上是忘记了你的天父是在关怀着你，你天父是在照顾着你。耶稣基督给我们确定的命令，若是我们过度的去担心那些我们掌控不了的事情，他说这是罪，这是一个把你的天父上帝丢到脑后的一个罪，因为你忽略了他对你的一切的供应。所以上帝要对这样子的人说，小信的人呐。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对于每一个上帝的百姓，对于每一个他宝贵的孩子，当我们过着生活是忧虑的生活，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能我们不会用嘴表达出来，我们不会明确说我忘了上帝是谁了。但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模式，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就是在用行动在表明你已经忘记了上帝。对于每一个上帝的百姓来说，他是你亲爱的父啊，亲爱的天父，他是创造这个宇宙的主。他能够成为你的父，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那一切救恩的功。所以，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里面说，他就是天父，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上帝和天父。哦，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破坏了和神的关系，我们说我们不想上帝来管理我们，我们不想上帝来控制我们，但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他仍然透过他的蒙恩之道向我们启示，他到底是谁？他向我们罪人启示救恩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和他有那完美的关系。上帝他不仅仅想与我们有美好的相交，他也确实的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最真实的救恩之路。上帝给我们了一颗悔改的心，还有信靠他的心。他是我们的天父，作为一个父亲，他不仅仅把他的孩子从罪恶的深坑里面拉了出来，他甚至给了他的孩子预备了他们所需用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去忧虑的时候，当我们过度的去担心的时候，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用我们的生命来跟这个主日教理问答来唱反调。我们各样的忧虑，就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去说，我没有办法去依靠上帝。而耶稣基督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来信靠我，看向你的天父。”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来鼓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去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呢？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非常容易的就让我们把目光从神、从耶稣那里移开，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去这样做？首先是耶稣基督，他把所有的受造物从一个普遍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说：“你看，上帝造了这一切的东西，上帝也去护理这一切的东西。”26节，耶稣基督，他说：“你们看，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停下来看一看，思想思想，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孩子们，你们是否曾经去思想过天上的飞鸟，你们有没有养过小鸟？在春天的时候，温暖的天气里面，小鸟在空中飞翔，去找寻那些刚刚出来的虫子。 或者是那些去汲取蜂蜜的花蜜的鸟，各种各样的鸟。几年前，我和我的家人在一个海滩上，我看到一只海鸥，它在天上往下飞，飞到了沙滩上面。它从那个沙子里面叼起了一个东西，然后又重新飞回高空，然后它再次的去冲击在了岩石上面，把嘴里叼的那个贝壳在岩石上面砸开了，然后吃里面的肉。它一遍又一遍的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不种又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这不是助长懒惰，这不是助长你平常什么事情都不干，去白吃白喝，这是让你去在凡事上信靠神。当那只海鸥它去叼起那些贝壳，这每一个贝壳是从上帝给它的。所以，耶稣从这个飞鸟得出一个结论：若是你的天赋去喂养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鸟，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是啊，那些鸟非常的好看，它们的结构很精巧，它们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但是那些飞鸟并不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你和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若是我们的神，他愿意去这样子的关心，这样子的去照顾，这样子养活天空中的飞鸟，那他难道不会去养活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你和我吗？我们不是在家里面坐着，什么也不干，去等着馅饼掉进我们的家中。上帝他的确呼召我们要去勤劳的去做工，去劳碌得来这一切我们所吃的所用的。但是这一切是在倚靠上帝的基础之上。然后，耶稣基督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孩子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们哪一个在只有脑子里面空想的情况下，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谁能够通过头脑里的空想，去让你们多活一分钟？孩子们，你们知道答案？没有人可以，我不可以，你也不可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空想，用我们的幻想，去让我们的寿命多加一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上帝知道关于我们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天上的麻雀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他知道你生的那一天，他知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们的时间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从中要学到的就是为什么担心呢？为什么担心呢？ 你们要知道，就是你们的头发，上帝也已经数算过了。或者像我们这个主日教理问答里面说的，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然后耶稣基督他谈到了花朵，第28到30节，他不是要让我们把重心放到花朵上，他仍然是通过这个花朵让我们来看到上帝的护理。耶稣基督大大的赞美田间的花朵，即使这些花朵可能只会在田间生存一个礼拜，彪克斯博士在以色列，他对我们讲过，他说在以色列这样的一块地方，每次他经过的时候，有一片棕色的、绿色的草地，在一夜之间，那一块棕色的、绿色的地方能够变成百花齐放的景象。但是再过一天，那所有的花又突然都已经不见了，已经凋谢了。所以这样的花朵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可是这些花朵他们自己的生命又是这么的短暂，但是这样子的短暂上帝也用极大的装饰去装饰花，何况你们呢？何况上帝的百姓呢？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难道不会供应你的所需吗？再一次，这个答案是一个肯定的，是的，上帝一定会供应。所以，担心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所有我们那些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接下来，耶稣基督他讲的是，我们对于这每一件事情各样的忧虑，是我们小信的体现。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难道上帝不会给我们提供吗？不会给你们身体灵魂所需用的吗？上帝他会的，他当然会的。然而耶稣基督在靠近结尾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仍然是软弱的，仍然是小信的，所以他特意的去，就是对这样子的人来讲话。他对我们讲话，他要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从对于受造物的描述， 转移到了直接的对于他的百姓、他的孩子的讲话。首先，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是一个命令，一个直接的命令。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这里是25节的一个重复。这体现出了其实我们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理解是很缓慢的。所以说耶稣就在这里用重复的方式，他要来强调他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希望我们能够定睛在天父，定睛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不需要去忧虑，他在用这一切例子，他说你们去思想飞鸟，你们去思想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多活一刻，他，你们去思想野地里的花，你们去思想这一切事情，你就知道我给你们的命令是不要忧虑。而为什么不要忧虑呢？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原因，外邦人想要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去所追求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虚无缥缈的，他们没有办法确实的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在中间有一些人坐在我们这里，但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耶稣基督，即使你不相信，即使你不去活出来，你必须得承认你是从这一位神来的，是他创造了你。可能你不愿意去这样说，但是事实就是上帝造了你，上帝也在不断的供应你现在的所需。你没有看到上帝他一切美妙的计划是如何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开展，你想要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你想要去走自己的道路，你是如此的忙碌，你要去追求成功，但是在这样子的时候，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有不幸的朋友，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说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是所有非信徒所求的。在你去仔细的规划你的人生的时候，上帝只需要用一件事，上帝只需要用一件你预计不到的事情，你所计划那些一环扣一环的就会全然的崩塌。你可以思想过去的这一周，谁能够想到我们当中的 Kozachuk 家庭会在医院当中度过这场敬拜呢？他们的儿子出了车祸，你是否相信你的天父掌控着一切？我们什么也掌控不了。对于这个不相信神的世界来讲， 对于这一切的非信徒，对于这一切的外邦人来讲，他们求的是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但是耶稣基督说的是，每一个上帝的百姓，他们曾经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曾经就是这样子的外邦人，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已经成了新人，我们不要再去被这些事情缠累。接着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的每一个需要。他在永恒的过去拣选了你，他把你接进了他的家庭，他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他用自己的宝血拯救了你，他把救恩的种子种在了你的心中，他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他去看顾保守你，他预定你获得永生，他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上帝对我们的认识从来都不是说啊，原来这个人他的生命是这样子的，真有趣啊。不，他关心着你，他要亲自来照顾你，他护理你。他把你从那最污秽的坑中拉出来，他垂听他子民的祷告，他知道约瑟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约瑟的哥哥每一个人都去恨恶他，嫉妒他，他知道约瑟要被卖到埃及去，他知道约瑟的哥哥做了这一切的恶事，他知道波提乏的妻子是一个邪恶的女人，他知道在监狱里面忘恩负义的官长，他知道法老要让约瑟成为一人之下的存在，他知道关于约瑟的每一个细节，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所以上帝的孩子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知道关于我们的每一件事，我们婚姻的困难，任性的孩子，生意的挣扎，还没有去付的账单，他知道我们生命的起起伏伏，他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多么喜爱罪恶，他知道你今天晚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两件事情。首先，他提醒我们，我们的优先级是如何？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呼召你，上帝的子民，去追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你是否愿意把去追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当做你生命当中的优先级？我们的神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需要，但是我让你们首先去追求我的国、我的义。 我们知道上帝他掌管着这一切，我们知道上帝他在护理这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首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神是这一切的主宰，神是这一切的主。而这也不是某一个时刻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一件一直去重复，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当中都要去做的，都要去追求的。当我们早上第一次睁开我们的双眼，直到我们睡觉合上双眼，我们这整个的过程，上帝让我们去先追求他的国、他的义，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代表着我们是要去过一个悔改的生活，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为他人代祷的生活，爱人的生活，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这样子一种生活模式，应该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家里面的生活，上帝都让我们首先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之下，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应许。天父不仅仅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不仅让我们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再一次，这个教理问答说，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这不代表说我们的生命会很容易，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会一帆风顺，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知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亲身经历很多的苦难，上帝并没有向我们应许一个什么困难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所应许的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在一个困难的家庭当中，在一个困难的工作场所，在一个困难的学习场所，在我们各样的挣扎试探里面，上帝会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那一个时刻正好所需用的，上帝他会给我们。而在这样子一个时刻，在这样子一个时刻，当我们知道。上帝，他能够甚至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去塑造我们。教理问他说：“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对我有益。”上帝不仅可以这样做，他也愿意这样做。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上帝的孩子啊，让这一个充满着恩慈的应许充满你的头脑，充满你的心。当你在困难当中，当你在担心的时候，让这样子一个应许能够去支持你前进，能够去支持你把你的眼目单单的注视在耶稣基督上面。最后，耶稣34节告诉我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说，就是 今天我们要去担心，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一天有一天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要去花额外的时间去忧虑明天的事呢？这难道不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吗？当保罗他知道他肉体当中有那一根刺，他自己没有办法拔掉，可是他去向上帝祈求，上帝也没有把他这根刺拔掉。但是在这样子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去埋怨神。他最终他学到了，他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去问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有没有失败过？上帝有没有让你失望过？他有没有对你做不好的事情？他有没有拖你的后腿？大卫他在诗篇40篇当中，他去向上帝说：“我也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份记录，上帝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可能按照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失望，但是最终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都是好的，所以他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让这样子的一份完美的记录成为对于我们的鼓励，上帝的孩子，让我们去追求上帝，让我们去期待上帝的供应。耶利米说：“上帝的恩典每日是新的。”让我们在今天去信靠神，在各样的事上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去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公义，然后在明天重复一遍。在今天，在明天，倚靠上帝；在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以后的每一天，去依靠上帝。弟兄姊妹，因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他，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全能的神，是乐意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我们的天父。阿门。主啊，我们是如此的感恩，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天父，我们有一位信实的天父。这一位天父愿意去照管我们，愿意去护理我们。主要我们向你祈求，特别是我们当中有焦虑问题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来看向耶稣基督，能够来看向天父，能够来把圣经当中写给我们的应许存记在心里，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那一份上帝从来不曾让我们失望的完美的记录，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去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去信靠这位神。主要我们也特别为所有那些已经失去了父亲的家庭，让我们所有这些家庭成员能够来知道，我们有一位永恒的天父，我们有一位信实的天父，我们的天父关怀着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在这一天，这一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信靠神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成为这山上的光，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上的盐，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